新年第三天，我们再次见证了历史，但我们见证的又不光是历史，因为我们还在见证关于世界未来的一场大转折。当地时间1月3日上午，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就美军对委内瑞拉动武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控制并移送出境举行记者会。川普表示，美军在行动中使用了空中、陆地和海上力量，这是美国军事实力和能力最令人震惊、最有效、最有力的展示。川普称，委内瑞拉所有军事力量都已丧失战斗力，马杜罗及其妻子都将面临美国司法审判，目前二人在一艘即将前往纽约的船上。川普还表示，美国将继续掌管委内瑞拉，直到能够进行一次安全、妥当的权力交接。这种交接必须是审慎的，因为这正是美国所坚持的原则。川普还说，将让美国大型石油公司进入委内瑞拉，投入数十亿美元，修复严重破损的基础设施，尤其是石油基础设施，并开始创造收益。但目前，对委内瑞拉所有石油的禁运仍然有效。川普表示，原本认为需要发动第二步行动，但现在看来可能不需要了。但是如果有必要，美国已准备好发动第二轮攻击。从数据看，委内瑞拉是拉丁美洲国土面积和人口总量都排第6的国家，其国土面积约91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2800万。更重要的是，委内瑞拉是目前探明石油储量最多的国家，以微弱的优势超过了沙特阿拉伯。除了石油之外，委内瑞拉还有丰富的天然气、铝土矿、铁矿和黄金等资源。委内瑞拉的地理位置也非常关键，可以说是美国的后院。距离川普的海湖庄园直线距离只有1800公里，中间隔着不服美国的古巴。近年来，委内瑞拉和中国、俄罗斯的关系走得比较近。美国和委内瑞拉已僵持了一段时间，对委内瑞拉进行了海上封锁，并逼迫委内瑞拉总统下台，但条件一直没谈拢。近日启动了地面行动，没想到竟然轻而易举地抓捕到了委内瑞拉总统。美国之所以对委内瑞拉动手，除了要控制其石油资源，还有基于其清理门户、控制整个美洲的战略需求。当然，为了师出有名，川普也做了不少铺垫，比如指控马杜罗是委内瑞拉贩毒组织太阳卡特尔的头目，向美国倾销芬太尼和可卡因，宣布美国要打一场禁毒战争。但这些指控有证据吗？自然是有一些的。比如有委内瑞拉叛逃人员的污点指控，有几批中途查获的毒品，还有马杜罗家族的人贩毒涉案。但这些委内瑞拉官方是坚决否认的，国际上委内瑞拉的盟友们也表示质疑。双方各执一词，最终就是看谁拳头硬。委内瑞拉当然和美国没法比，但最重要的是它的位置离美国太近。川普政府在近期公布的国家战略报告中，把美洲提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全面控制美洲，尤其是拉丁美洲，在川普看来可以巩固美国的战略优势。比如中国需要的大豆只能来自美洲，要么找美国买，要么找巴西买，其他国家都提供不了那么多的产量。此外，中国从拉美进口的玉米、牛肉、食用糖、铁矿石等占比也非常高。目前在委内瑞拉投资比较多的中国企业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信集团、中国建筑、中国电建等。根据公开资料，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约3030亿桶，中资参与区块对应储量约200至300亿桶，占委总储量约6%至10%。其实，之前因为有委内瑞拉的存在，以及古巴、尼加拉瓜等左翼国家的存在，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后院点起了一把火，牵制了美国的精力。只要马杜罗还在，只要委内瑞拉还在抵抗，美国就必须盯着加勒比海。美国的外交资源和情报资源就必须分流一部分到南美，而如果美国平定了委内瑞拉，把拉美重新变成铁板一块的顺从后院，他就能腾出更多精力放在亚太地区。但也如川普所说的，这是美国军事实力和能力最令人震惊、最有效、最有力的展示。从当年的地洞里抓到萨达姆，到后来在巴基斯坦的边境宅子里揪出拉登，再到现在从加拉加斯活捉马杜罗。川普之所以再次使用军事行动来彻底解决问题，大概是想践行自己的竞选誓言，让美国再次伟大。也就是说，他想要证明美军依然拥有全球最顶级的行动力，从一个具备完整防御能力的军事体系之中，精准斩首对方领导人。当然， 这次不是真的斩首，而是活捉。其实这种级别的军事行动风险还是很大的，可能现在事情已经成了，大家都觉得易如反掌，但真正操作起来还是相当复杂和需要准备极长时间的，而且最后的行动也需要极大的魄力和勇气，还得看运气。一旦失败，光舆论的代价压力就很大。当年萨达姆消失在巴格达，美军搜索几个月才在他老家的地窖里找到本尊，后来猎杀本拉登更是难度堪比登天，耗费了难以想象的物力和人力才做到。行动的风险当中还包括现场的不可控，当年以色列摩萨德的行动就往往面临及时的交火与不可控的死伤风险。这次美军行动也是一样，这类行动没人能保证一定是安全获胜的，情报能力是这类行动至关重要的关键所在。在猎杀本拉登的行动当中，情报获取就是极其艰苦的长达数年的工作。除了展示美军的行动力和情报能力之外，这次抓获马杜罗也是川普又一次尝试对外界展示他的不可测性。川普一直强调他是个疯子，敌对国家都害怕他，是因为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来。从这个角度看，此次行动也是他个人声誉的胜利。自从上任以来，川普大搞军队改革，一直批评美军变得官僚、僵化和软弱。这次行动也是他对于美军的一种警醒和测试，必须要有强硬的行动，才能保持美国的全球信用和威慑力。所以说，这次抓获马杜罗，看似只是一个小国委内瑞拉的命运改变，但背后其实也是全球格局的重塑。自从美军狼狈撤离阿富汗，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相信美国正在急剧衰落，美军也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进行全球干预。尤其是川普宣布美国将开始新一轮的门罗主义，将战略重心缩回本土和美洲之后，全世界似乎都越来越笃信，在发生局部冲突时，即便对美国的利益不利，他也不会再充当世界警察。但川普在此次行动中践行了他之前的另一个说法，美国虽然正在进行战略收缩，但不代表放弃了全球利益。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川普刻意的战略模糊，在很多关键地缘政治议题上，他都有这种模糊性。他希望自己深不可测，希望蠢蠢欲动的挑战者们畏惧他的不可测。之所以在马杜罗认怂以后，川普还是执意进行军事冒险，是他想利用这个震撼性的行动来宣示不可测背后的决心，该出手时他绝不会手软。老虎不发威，但你别把我当病猫，他大概就是类似这样的逻辑。11月下旬，川普就已经向马杜罗发出过最后通牒，要求他放弃权力，并承诺为他提供安全离境途径。当时马杜罗拒绝了，讽刺的是，现在马杜罗认怂了，却反而被抓。这是因为川普必须言必行，行必果，才能保持威信。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地缘冲突当中，川普此次的行动都会提升美国的震慑力，重塑他们在阿富汗失去的信心。而经此一役，国内的一些媒体也要好好总结一下了，不能在平日里表现得过于自信，说什么美国大兵走路松松垮垮，阅兵队伍一盘散沙，笑掉大牙，在全世界面前丢脸，说什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是新闻记者出身，什么也不懂也不专业。正如《亮剑》里的孔杰所说，我很反感有些记者为了宣传就胡编乱造，说什么美军是少爷兵，一听见枪声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在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要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是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此次美军出动的是三角洲特种部队，据说这些人都是通过层层地狱式选拔，队员精通多国语言，熟练掌握各种武器和侦察技巧，历史战绩也有据可查。1980年的伊朗人质营救，1993年索马里黑鹰坠落，以及近年来各种斩首恐怖组织头目的行动。而且现在美国的出牌已经不讲什么政治正确和联合国宪章了，直接说干就干。此次活捉马杜罗，无论有什么借口，从法理上讲，毫无疑问就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入侵行为。但即便如此，联合国和欧盟国家地区的领导人也只能发发牢骚，咕弄几句。譬如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声明，欧盟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支持和平民主的过渡，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说来说去终究是废话一句，在川普看来，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国际法，只有绝对的实力，且如果他不喜欢一个人，是真的有能力换掉的。这次行动以后，不仅是与美国对抗的小国领导人会瑟瑟发抖， 任何与军事强国存在重大冲突的小国或地区领导人也都会切实担忧起自身的安危，因为对其他军事强国来说，美国针对委内瑞拉总统的行动打通了一条精准打击、成本很低且影响非常深远的地缘冲突的解决思路。美国可以这么干，其他国家为什么不可以？虽然一些舆论风向在为此欢欣鼓舞，但我们能隐约感觉到这件事之后，世界只怕是很难好起来了。